2003年1月3日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一公安局接到报案。报案人杨某称，他看到自己的妹妹小文死在出租屋内，请警方尽快过来。接到报案的警方马上派专人赶到现场。杨某说，昨晚他曾打电话给小文，但电话一直没有打通。今早他上门来找，由于敲门没有人回应，又担心妹妹的安全，所以找到房东将门打开。没想到卧室的床下发现小文的尸体。警方对现场进行查看，屋内门锁完好，窗户也未被人破坏，室内的东西也没有被翻找的迹象。如此看来是熟人作案。经尸检，死者面部呈青紫色，眼球有明显的突出，脖子上也有掐痕，死于机械性窒息。杨某在一边哭诉说，
我妹妹才25岁，到底是谁这么狠心呢？
警方对其安慰，随后询问杨某，小文平时都跟哪些人往来。杨某说，小文虽然是自己的妹妹，但她做什么工作自己从来不清楚，小文从来不想家人管她太多。昨天中午联系说要给她送点东西过来，晚上再打给她就怎么也接不通了。就在几个民警离开现场做进一步的调查时，一名男子走上楼，但看到了民警又想马上离开。民警发觉不对，马上叫住了这名男子。此人叫刘强，是小文的男友。刘强开始以为小文从事的工作让人给举报了，所以才会出现警察，没想到就是小文被人杀害了。刘强说，小文从事的并不是什么正当职业，而是利用身体换钱，此事他是知情的。2002年12月31日，一个叫邹军的过来找他，小文叫自己回去，那是他和小文见的最后一面。过了几天，邹军想着过来看看，于是就看到了这一幕。刘强对女友的死开始表现得很吃惊，随后又转成悲伤，不太像是杀害小文的凶手。警方也对他的轨迹做了调查，发现他也确实没有作案的时间。邹军则成为本案的重要嫌疑人。刑侦人员发现，作案后的邹军曾于2003年1月1日乘火车离开乌鲁木齐，警方将其列为网上追逃的嫌犯，但受当时办案条件限制，一直没有将邹军捉拿归案。直到2019年9月，警方去往邹军老家衡阳市祁东县。据当地人反映，邹军冒用其亲属身份躲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。警方将这一线索报给了柳州市公安局，希望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能将邹某抓获。经大量摸排走访，最后于2019年9月16日将邹某捉拿归案。邹某对杀害小文一事供认不讳。邹某供述，他担心被抓，于是就冒用亲属曾某的身份东躲西藏。他先是去了广西柳州，为维持生计，他做起了收废品的生意。2004年，邹某因破坏当地公共设施还蹲了5年的监狱，用的也是其亲戚曾某的身份。邹某出狱之后，生活捉襟见肘，但也不敢去投奔亲属。无奈之下，他走上了赌博的道路。赌博期间也曾2次被抓，非常窘迫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在路上捡到一张身份证，这让邹军心中感到一丝安慰。自此，他用捡来的身份证租了一间房，有了固定的住所。当警方问到邹某为何杀害小文时，邹某表现出十分悔恨，称如果不是当年一时糊涂，也不至于落个如此下场。那年邹军32岁，在乌鲁木齐一家建筑公司做了建筑装修的工作，每天干的活虽然很累，但挣的钱也能维持生活，因为只有一个人生活，省着点花，每月也有富裕。工作之余，邹军十分无聊。一天，邹军的工友给他介绍了一位特殊的朋友，此人就是小文，在当地从事性服务。小文告诉邹军，他可以和邹军发生关系，收费标准是50元。2002年12月28日，醉酒的邹军来到小文的住处，碰巧看到刘强在小文的家里。小文见邹军喝了不少，便和邹军说天太晚了，让他早点回去休息。邹军走后，小文对刘强说，两人之间有发生交易，称邹军这人还行。12月31日晚，邹军再次找到小文，这次刘强又是在小文家里，只不过这次小文没有赶走邹军，而是对男友刘强说，今天晚上有事儿，不能留他在这里过夜了。刘强心里明白， 之后便离开了。当晚，邹军向小文提出需要包夜，并且提前协商好价格。小文说需要150元。邹军听后表示同意。谁知双方发生关系后，小文提出如果需要包夜必须要支付200元。邹军掏了掏兜，一看总共才160多块。邹军和小文商量说身上的钱都给小文，这次确实不够200，只能下次再补上。小文听到这儿坚决不同意，他对邹军说如果拿不出200块就尽快离开。邹军十分不满，他又对小文说道明明提前商量好价格，为什么有临时变卦？随后两方发生激烈的争吵，争吵中小文对邹军动起手。邹军心中十分不满，他上去一手掐住小文的脖子，把他按在床上，另一只手拿来枕头捂住他的口鼻，直至小文停止呼吸。杀人后的邹军十分恐慌，他把小文的尸体草草推进床底，然后关门逃走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规定，故意杀人的处死刑、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在这10多年的逃亡生活中，邹军称内心十分煎熬，他也曾想过投案自首，毕竟身负命案，一旦投案就意味着自己的生命也将终结。法院认为邹军在被抓后具有坦白情节，可以从轻处罚。最终邹军因犯故意杀人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